好，今天我们会继续以弗所书，我们来到第六课，我们会从二章的这个，我们今天应该是十九节，二章的十九节，我们会看到这个23节，这是上次我们有谈过的，从10节到第18节里面，谈到我们过去的怎么样，待会我们会再重新的复习一下，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占领我们早上的敬拜。主，这时候也谢谢你带领我们再次回到这个主日学的班上，让我们一起来查考这个以弗所书。再次的，当我们打开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再次也祈求你将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来赏给我们，使我们能够真知道你，帮助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主日学的课程，透过以弗所书，让我们能够从这样的一个书卷的当中，我们学习许多属灵的宝贵的真理。这次的恳求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你自己宝贵的真理的里面，引导我们，带领我们这段时间，我们恭敬的交托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尊名，阿们。我们上一次来看一下，上一次我们有提过了，这是今天我们会讲的短短的这几节，短短的这几节。那上次我们就提到说什么呢？11节到18节里面，那讲到这个教会的诞生，教会的诞生里面呢，我们过去是怎样的？我们如今现在是怎样的一个地位？那11到13节里面讲到什么？我们外邦人，就是我们这些人是跟上帝远离的。如果你看以弗所书里面，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应当记得，你们从前按肉体来说是外族人。那些所谓在肉体上受过人手所行割礼的人，称我们为什么？未受割礼的。所以那时候呢，这些受割礼的犹太人呢，就把这些我们没受割礼的呢，把我们称作外邦人，把我们称作外邦人。而且呢，做什么东西呢？那十三节说什么？那我们是跟上帝什么远离的？他说十二节说，那时我们在基督以外，以色列国什么无份，带有应许的约上是外人。在世上是没有盼望，没有神的，所以我们是与神什么也远离。不单是犹太人看我们为外邦人，我们也跟神什么是远离的，那呢，十三节开始呢，那如今呢，我们得以呢什么与上帝可以亲近，那为什么我们可以上帝亲近呢？那就是前面的呢，保罗所说的，从创立世界之前，其实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我们，借助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所做成的救赎工作。那如今呢，说什么呢？我们外邦人也有犹太人呢，我们两下我们可以和睦。不单如此呢，我们得以上帝什么和好，得以上帝和好。那哥林多后书5章16节里面，那保罗也在哥林多的这个教会里面跟他们讲，耶稣基督呢，神就借助耶稣基督使我们可以跟神和好。不但我们可以跟神和好呢，他也把这样的一种和好的职分也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得以在基督里面呢，我们可以跟神和好，我们与人和好。所以一样的呢，在这边呢，保罗所要提到的，那外邦人，我们这些外邦人能与犹太人能够和好，那我们也将两下，这个两下是指什么？这个外邦人跟犹太人呢，我们也一样可以跟上帝和好，这些都是借助耶稣基督来做什么？来传和平的福音，那使到我们可以进到天父上帝的面前，今天我们可以蒙恩。所以在11节到18节里面就带出一个很宝贵的一个教训，使到我们跟犹太人怎么的和好，我们与神怎么和好，那这些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所来所道成肉身所为了我们做成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使我们这个犹太人也好，使我们外邦人也好，我们两下可以进到父上帝的面前，这是我们的过去的这样的一个关键，这样的一个关键。所以呢，在五旬节的时候呢，教会就诞生了，诞生了。那记得吗？在马太福音16章的时候，耶稣对彼得说，你们说，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那彼得就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宣告，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那耶稣对他说呢，我要把这个什么天国的钥匙给你，那我要把我的教会也建造在这样的一个磐石上。那这个待会我们就会提到，我们教会要建造，教会不单诞生，教会要建造在这样的一个根基的里面。那教会的诞生， 那五旬节的时候呢，哦，彼得就开启了这样的一个福音的门，哦，就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呢，圣灵降临的时候呢，他就第一次讲到里面就有三千人，其实不止三千人，加上120位门徒，之前都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总共有3120人哦的一个教会，那时候就诞生了，哦，诞生，所以那时候教会哦，教会就开始了，所以教会的诞生，那接下来我们要讲到教会的一个根基，所以这边就讲到基督就是我们的和平，使双方合而为一，哦，拆毁了各在中间的墙。那提到这个的时候呢，三叔还没跟你们提到，大概有一个背景。那犹太人在这个圣殿的时候呢，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哦各座的一个墙。那这边有一个告示牌，这告示牌是说什么呢？他写的是说外邦人禁止入内，所以这边只有谁可以进去呢？只有犹太人是可以进去的。外邦人他们必须要在什么哦外院，他们叫做外院哦，外院跟内院，内院只有允许这个犹太人可以进去。所以外邦人只能够在外面哦，他们不能够进到里面的。那中间就有这个隔断的墙，所以他说基督就是我们的和平，他使双方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使我们能够合而为一，拆毁了什么隔在中间的这个墙，就以自己的身体除掉什么双方的这个仇恨。所以过去犹太人是看不起我们的这些外邦人的哦，但是借助耶稣基督来传和平的福音，使到我们两下能够什么哦，把我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墙呢把它拆毁，那我们可以进到神的面前哦，进到神的面前，也使我们双方呢能够筹定这样的一个和平。那这是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不但使我们跟上帝和好，也使我们跟人和好。那这是保罗在写这样的一个教会书信里面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就在一个什么，我们现在称为是在一个有形的教会里面，我们就在恩业的教会里面，还有一个无形的教会，是普天下里面凡信主的儿女，这个是一个无形的一个教会。好，所以我们在一个有形的教会，我们服侍无形的这位上看不见的上帝。那我们也在这样的一个教会当中，我们也在整个的普世的教会，这个无形的教会里面的一份子。所以呢，基督就使我们哦，无论是犹太人也好，无论是外邦也好哦，都因信称义的这些人，我们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在基督里哦，这是耶稣基督所做成的，拆毁了这个在中间这样的一个墙，把我们拆毁。哦，还有呢，他说并且废掉了律法的规条。那犹太人他们是很注重律法的规条，守旧约的律法，守割礼等等这一切哦。然后呢，他说什么呢？使两者无论是犹太人也好外邦人啊，外邦人该就形容说我们是跟神怎么远离的哦，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救恩之外，以色列人的约之外，我们也没有神，都远离神的。但如今借做什么？耶稣基督他也废掉了律法的规条，犹太人所守的律法规条，使两者呢哦，犹太人也好外邦也好，我们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个什么，一个新造的人哦，新造的人。那我们都在这样的一个基督里面，犹太人也好外邦也好，都在基督里面，我们成为义哦，成为义。所以他就使我们什么，两下筹定和平，缔造了这样的一个和平，就是2章15节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哦，这样的一个和平哦。所以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基督就是什么，教会的头哦，基督是教会的头，使两下呢我们就造成一个和平，成为一个新造的一个人，我们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接下来就说，这样呢我们就不再做外人跟客旅，是跟众圣徒什么同国，这个圣徒包括什么，我们外邦人跟包括犹太人哦，我们是神家里面的人。所以过去我们基督无关，所以你看见我们过去的背景，我们与基督无关系，我们也在以色列国民之外哦，我们在以色列国民之外。那以色列国是神的选民，上次我提过哦，生命记哦7章7节就提到哦，神拣选了这个民族，少数的这样一个民族。那我们也在以色列国民之外，还有在神所应许的诸业上哦，神的约的里面呢，我们也是局外人哦，局外人哦，这些。然后活在世上什么，我们是没有指望，这是我们过去的背景，我们也没有神哦，没有神，没有这个盼望。但如今呢，靠着耶稣基督的血呢，我们可以怎样？这是我们现在的光景。他说什么？我们得以前与基督无关的，现在我们可以在什么？耶稣基督的里面哦 ，in Christ。还有呢，以色列国民之外呢，但如今与圣徒什么同国？我们都在神的国度的里面哦，同国。还有呢，过去在诸业上是局外人，如今呢，我们不再是外人，不再是客旅， 我们都同在这样的一个神的国度里面，是神的什么子民、哦、都是神的子民、哦、然后以前没有指望没有神的呢，如今我们是在什么神家里面的人、哦、神家里面。然后第三就告诉我们，不单神家里面，我们还承受什么，从创立世界之前神就从天上来给我们各样的基业、哦、各样的基业。所以呢，我们在地位上呢，我们不单从罪人、哦、我们成为因信称义之后呢，我们能够称义，不单称义之后呢，我们神还把我们提高的地位什么，我们更成为神的什么儿女。既然神的儿女呢，我们就能够承受有这样的一个产业，这样的一种的福分。还有呢，圣灵成为我们的印记，这是在第一章里面有提到的、哦、这一切过去我们有提到。所以你看见我们以前的光景跟现今的光景的不同吗？这两个的不同、哦、感谢神，这都是在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里面所做成的，所以我们如今可以待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哦、那接下来就说，并且被建造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那基督耶稣祭子就是什么这样的一个奠基石。那这边接下来就讲到不单教会的一个诞生，接下来讲到教会的一个根基是怎样，那这也是一个辨认、哦、什么是一个真教会、哦、的一个标记来的、哦、真教会的一个标记、哦、这是我们可以辨认的、哦、这是、啊、过去的这样的一个奠基石是什么呢，我们叫做 cornerstone、哦、这个很重要，就是说整个墙的围墙的里面呢哦、的一个交界的一个地方，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哦、我们叫做防角室，它是联络两面墙的一个转角室，而且是最重要的什么防角室、哦、那圣经常称它为什么防角的头块石头、哦、头块石头。那今天我们建有的教会扩建圣殿的时候呢，他们就不在这样的一个、哦、转角处立这样的一个转角室磐石、哦、他们只是在可能做中间挖了一个洞，只是放了一个牌子好看而已，在什么时候奠这个奠基典礼的时候立这样的一个牌，有的就用比较贵重的啊大理石来做了，是什么。但是呢，如果正从圣经角度里面讲的是这个房角室是在整个建筑的两边连接的一个地方，很重要的一个时候，而且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磐石，是一个根基来的，所以整个建筑就维持在这样的一个根基的里面哦、所以它是整座建筑的一个方位，而且定下这个标准、哦、的一个地方、哦、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他说联络两面墙、哦、这样的一个意思带进是说，这两面墙就也比前面所讲的犹太人跟外邦人，我们都在这样的一个教会的根基里面。这根基是什么呢？这是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哦、这样的一个标准、哦、所以呢，以赛亚书说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好吗？8:14-15，来请。他必作为圣所，却向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猎人的磐石，向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罗。许多人必在其上绊脚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28:16，来请。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室，信靠的人必不着急。接下来118:24，请。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那这三处的圣经就告诉我们，不单呢、哦、耶稣基督比匠就是这样的一个磐石，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在旧约里面也预言到这个磐石是什么、哦、第一，它不单是一个根基，而且是试验过的石头，是可以试验的、哦、对呀，是可以试验。他是做什么呢、哦、做这样的一个、试验性，就是有真假、哦、真假。所以这样的一个根基的一个真教会的里面呢，就在这样的一个根基在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磐石上、哦、那么今天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一些歪曲的学说、哦、假教性就进入教会里面，那我们怎样去辨认这样的一个真假、哦、那耶稣基督就成为这样的一个什么哦、房角的头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基，一个 foundation、哦、那么可以有什么试验性、哦、真理的这样子一个可以试验真假，而且它有审判性，基督是审判教会的主、哦、一个审判性、哦、对这样的一个功用、哦、所以在建立教会跟教会的运作上，基督耶稣是我们决定各墙交叉方向的一个准则、哦、是一个真理的一个准则，我们必须要建造在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根基上哦、我们要建造这样的一个根基上、哦、那这个根基的里面呢， 就保罗，我们刚才就提到马太福音十六章里面啊，彼得就承认耶稣基督，他说，所以十八节走，耶稣对他说，我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这磐石，在这磐石上建立什么？我的教会。哦，磐石，那天主教把这磐石当作是什么？就是第一任，彼得是第一任的这个教王。那其实不是，耶稣这边带出的是这样的一个磐石，比喻他自己本身，他就是以赛亚书所预言的这一个什么，这样的一个反角石，这样的一个磐石，哦，这样的一个磐石，哦，是一个很重要的，哦，所以这是在，哦，彼得在这个马太福音十六章的时候有宣告耶稣基督，哦，他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的这样的一个宣告，哦，呀，那我们提到这样的时候呢，二十节的里面就告诉我们，哦，他说，那我们要教会要建造在怎样的一个根基的里面呢？二十节他说，并且被建造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所以教会的诞生不单是神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外邦人跟犹太人合而为一，我们也跟神人好。不单如此，教会诞生之后呢，教会要被建造在一个根基，建造在什么根基呢？二十节，那这个保罗就说，并且被建造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基督耶稣自己就是什么奠基石，所以它是一个房角，是一个奠基石。然后教会要在怎么上面建造呢？你必须要建造在什么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那第一个问题是使徒是谁？我们要问的是使徒是谁？来，大家回应嘛，好吗？什么是使徒？怎么可以称为使徒？要耶稣所选立的，还有呢？啊，保罗是其中的一个使徒啊。那使徒是谁？怎么成为一个使徒？跟耶稣怎么亲密关系？就是说跟耶稣在一起过、生活过的哦。所以这边说什么呢？哦，他说其实呢，使徒是谁呢？那这边就告诉我们，第一个呢，哦，使徒的意思就是奉差遣的意思哦，奉差遣的意思。那真正他的定义是谁？刚才我们就讲过，第一跟耶稣在一起，而且出入哦。那么使徒行传第一章二十一到其实就很清楚的解释到这个，我们看一下好吗？使徒行传的第一章，这边就解释了哦，什么是使徒。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二十一到二十二节，来，请。所以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借上升的那天为止，当他在我们中间来往的时候，那些跟我们常在一起的人中，应该有一个人出来与我们一同做耶稣复活的见证。所以从这两节的里面，你就看见他就讲，第一个是什么东西？成为一个使徒的条件，第一个是什么？中间来往，就跟耶稣一起生活在一起的哦，常在一起人哦，还有呢，耶稣复活的见证人哦，看见耶稣基督复活的啊，还有另外一点是说，耶稣自己亲自的选召哦，耶稣当时祷告之后呢，他选召了这十二个门徒哦，是亲自选召，所以他们有会这样特殊的一个权柄哦，给神给他们这个权柄。那主要他的目的是什么？奉差遣的意思，使徒就是奉差遣。所以本来要看保罗的书信里，保罗开头就写哦，奉上帝旨意差派哦，去做传福音的一个特使。有时保罗称自己的特使，有时称自己是奉差遣往外邦人当中传福音的使徒哦，使徒。那今天还有使徒吗？没有，为什么？
有一间教会有
啊，
他有一个牧师
啊，自己安利自己做使徒啊。所以如果你明白《使徒行传》一章二十一到节的话，哦，你是知道现今已经什么没有使徒的职分，哦，是第一，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呢亲自的选召，还有呢三年半前跟耶稣常常在一起来往的，那还有呢看见过耶稣基督复活的一个见证人，哦，所以今天使徒没有，哦，已经使徒的这样的一个职分已经没有。那另外他说还有被建造在先知的根基上，那先知又是谁？先知又是谁？也是奉差遣吗？先知是什么？神呼召。生命之十八章十八节他说什么？他是神呼召，然后做什么？成为神的代言人去宣告。所以在旧约里面呢， 就是他们蒙召去宣告耶和华信息的人，哦呀，耶和华信息的人，哦的这些先知们，哦，那先知、使徒跟先知又有什么不一样？一个是看过，
对，一个见证
过。那这边提到使徒跟先知的话呢，先知比较多是讲到是什么？旧约的先知们，旧约先知比较多是什么？预言，那要来的耶稣基督。而使徒们是亲自跟耶稣生活在一起，他是他的什么见证人，哦，所以他也解释什么过去先知呢所讲解的这一切。所以过去呢，旧约是一个影子，新约是一个实体的到来，而使徒们的重要的一个职分呢，哦，他们是奉差遣去宣讲，而且呢，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个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的一个见证人，而且他们也要印证旧约先知里面所讲的这一切，这那位弥赛亚就是这一位跟他们生活在一起 的这位耶稣基督，所以这是他们的职分。哦，那来到这边的时候，我们要问说，为什么圣经这边就想到使徒在先，先知在后？哦，会好像次序的里面应该是先知先，然后才使徒。为什么这边保罗写到先使徒，然后先知？好像次序上有一个颠倒，那为什么？
而先知他是指一言时一表那个说旧约里面的东西，但是上帝的话，但是他连还没有办法说亲自的去见证到智慧实体到。
嗯。
所以凡耶稣的教导跟徒弟跟耶稣生活的那三年半里面，嗯，所以他也在同时也是印证了耶稣旧约里面讲的东西。
嗯哼。
所以我是说使徒是印证旧约的东西跟你讲的，所以。所以为什么根基上，因为是使徒他们见证就业的事，
啊，所以不是因为保罗写以弗所书，所以提到的时候呢，他要把自己高抬自己，他就把使徒的职分放在前面，然后再提到先知，因为在接下来第四章里面，他说他在教会里面，神也赐给什么教会的这样的一种职分，有什么？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五个职分是耶稣基督所赐下来的。那在里面第一个也提到什么？有使徒，然后第二个是先知，然后第三个是什么？传福音的，然后第四是牧师或者牧师牧养的，然后第五个是教师，哦，这五个职分。所以先使徒排在第一位，哦，这排在第一位。所以不是因为保罗写的时候，因为他自己本身使徒，他就把他自己高抬起来，哦，高抬起来，而不是。哦，不是，哦，所以刚才苏勇也是有讲了，为什么？刚才我们也提到，使徒的职分，先知不过是什么预言到那个将来要到来的，而使徒呢是亲自的见证这个已经道成肉身跟他们生活在一起的，而且呢，耶稣所做的工作呢，他就是什么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哦，这样的一个见证人，哦，所以他们这样的一个的职分，哦，的这样职分，所以大过这样的一个先知。哦，大过这样的一个先知，所以教会的根基就要建造在这样的一个使徒跟先知的一个根基上，而耶稣基督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房角石，所以房角石那个定的那一个盘式，那个 foundation 很重要，你一定下来之后就要在上面建造，而上面建造呢，保罗说要建造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那刚才我们就提到使徒的职分已经没有，先知的职分还有吗？今天还有先知吗？哦，当然还有人称他自己是先知。不，那当新旧约写成之后呢，就再没有这两种的职分。哦，但是他的功能还在。功能是做什么呢？他的function，使徒是奉差遣的。今天也有人奉差遣，宣教士奉差遣到某个地方，哦，去做传福音，哦，去设立教会等等。今天先知也有这样的一种的功能，职分的功能在。哦，就是宣告宣讲神的信息，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告诉我们，我们都可以每个人都做什么？先知讲道，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劝勉人，教导人，所以这样的一个功能还在，哦，但是职分已经没有了。所以刚才你所讲的一个教会自己就安立自己做使徒，所以按照这样的一个定义的话呢，哦，使徒的定义的话，那这是非常错误的，哦，所以今天已经没有使徒的。当新旧约写成之后呢， 哦，我们再看见降得两种的职分已经没有了，哦，已经没有了，哦，这样。所以如果今天有人讲他是先知，说神有话要对你讲的话呢，那我们要小心，就直接跟他讲，神的话已经写在圣经里面，已经启示完成了，哦，我们不知道需要第67本的圣经，我们不需要。所以教会就要在这样的一种的根基，耶稣基督是磐石，然后就在这样的一个根基上建造，就是怎样建造在神的话语，旧约先知多少哦，39本的旧约跟27卷的新约的里面，这66卷的圣经的里面，我们要好好在神的根基上去建造。所以刚才就讲，我们怎么辨认一个真教会呢？就是这个教会有没有传讲神的道，传讲神的话语。有没有好好的在神的正道上呢来建立信徒，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在这样的一种的根基上。所以呢他是说整座建筑靠着他连接并且渐渐成长在主里面的一个圣所。所以这个是在以西结先知呢他所做的异象里面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圣殿。所以我们就发觉到整个的在交界处的这样的一个磐石非常非常的强，因为他做什么呢，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墙角的连接处呢是一个定准，给他一个定准的一个方向的，哦，所以这样的一个磐石非常重要，哦，我们叫做 cornerstone 是很重要的，哦，所以这是先知以西结所建的一个圣殿，哦，它 join together， 哦，这些建筑都把它什么连接起来，哦，把它连接起来，而成为在主里面的一个圣所。所以今天教会的诞生之后呢，我们要建造在什么？耶稣基督的磐石上，然后我们要用神的话语，哦，旧约跟新约神的话语的里面呢，去建造我们这样的一个基督的身体。所以一个正教会里面一定是有传讲神话语的一个教会，哦，yeah。然后他说在里面一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什么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我们来到主面前就像什么一个活士，哦，被建造成为一个什么灵工，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呢，哦，奉献神所悦纳的一个灵祭。所以这样的一个磐石是耶稣基督，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要在这上面去建造，那你就每一个人就成为一个什么活石，哦，我们就成为一个活石，这彼得前书彼得所讲的。所以来到主面前每一个人就这样活石被建造成为一个灵工。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教会的这样的一个肢体里面呢，我们每一份子你就是这样的一个活石，哦，是一个石头，你不能够缺一的，哦，你不能够缺一。所以每一个人都重要，所以不要讲说我在家我什么都不会做，哦，我不重要，但是其实都重要。我们在神的眼中，哦，不但我们是神的儿女，而且呢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活士，哦，你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建筑的里面，这一个身体的里面呢一个很重要的一块石头，哦，是吧。所以我们被建造成为一个灵宫，哦，一个宫殿是圣灵居住的所在，还有呢我们做圣洁的祭司，叫做耶稣基督奉献神悦纳的一个灵祭。所以都在这样的一个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功用存在。所以教会的建立跟运作是以基督这块房角石，它是一个定位定准，而且试验和判断。所以一切假教训者什么都要经过这样的一个试验和判断，所以教会具有维护这个真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本色存在，哦，本色存在。然后我们每一个石头呢每个部位才能够各就各位。所以无论你是在这个墙哪一个墙角都好，你不要觉得自己不显眼，在一个小小的地方，但是都很重要，哦，可能就缺了这个石头呢上面的石头就会塌下来，哦，所以你这个石头是很重要的。所以彼此配搭使教会发挥应有的功能，哦，功用。那神在教会里面刚才就解了，哦，以后我们会提到以弗所第四章里面提到这五个功用，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者跟教师，这五个职分里面神赐给教会的，哦，当然这是神赐给教会的，另外不是从神赐下来，是神许可人在教会设立的，还有什么东西，还有长老，还有执事，哦，还有长老执事。但前面这五个很重要职分是直接从神所赐下来的，这五样的职分。但是每样职分呢我们就发现说它的有多方面，哦，但是功能却只有一个，要做什么？建立什么？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刚才我们看的那个图看见吗？所以无论犹太人也好，无论是外邦人，如今已经在成为一个身体，哦，已经成为一个身体，那我们一同在上面来建造，而耶稣基督就是教会的头。所以神没有把头的权柄给教会的牧者，神没有把头的权柄 给长老或者给执事，没有。圣经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什么？教会的头。哦，所以一切都要顺服在他上面。而所赐下来的那五个的功用呢的职分呢，就在教会里面就发挥。啊，刚才已经讲了，使徒跟先知的职分今天已经没有了。哦，但是传福音的，哦，牧者，还有做教师的呢，今天这样的职分还存在。哦，还存在。哦，有什么要回应的吗？到这里。选出马提亚，对，啊，啊，啊。
但是保罗又是属于使徒。
保罗，啊，保罗是使徒，啊，所以我们讲到耶稣在世的亲自的选召。不过按照如果这样来看，其实耶稣也是被耶稣选召，因为耶稣在大马色路上呼召他，也是被选召。
在这个启示录里头只是讲12个使徒
呀，就是当耶稣还没死复啊。从死里复活之前，他所选召的那12个使徒，然后来犹大吊死之后呢，由马提亚来取代，哦，马提亚取代。保罗如果从选召的角度，我本身来看，他也是耶稣基督所呼召。不过只说我们讲说3年半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啊，他就没有这一个，他就没有。不过从选召的角度里面，也是耶稣基督亲自的选召的。
所以这也就是一个很这个正面的地方。
对。对，而其实不单保罗，还有巴拿巴在使徒行传，他们也称他为使徒。啊，先知还有什么？雅加布他预言那一个天下的饥荒的时候，圣经里面使徒也称他为什么？先知。所以当时的里面还有人有这种的职分的称呼。或如果你严格上如果看到神亲自的呼召选召的话，是神亲自的选选的。新选，哦，不，但是我们按说是说，从圣经里面讲说，被建造在使徒跟先知的里面。那保罗比较提到说，先知是指旧约的那些神所呼召的先知，而所讲的就是这个预言要到来的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所亲自选召的这12个使徒，也包括他自己奉差派做外邦人使徒的，哦，我们就称这些的使徒。哦，当新约圣经被写成之后呢？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职分就再也没有了，因为我们不只需要再有格外的启示，因为神所启示的都透过他的先知使徒们就把它写下来，已经成为一个完整的一个启示。所以今天灵恩派就很喜欢说，哇，还有启示，上帝还有话要我对你说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就要很小心，所以我们清楚明白。所以他是说，这个是耶稣基督成为这样的一个房角石，是因为定位试验跟判断的。所以我们今天怎么判断真假，有怎么人去歪曲神的话语等等，这些我们好好再回到圣经的里面，哦，去做这样的一个判断。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房角石，成为我们这样的一个准绳。所以我们今天用神的话语，哦，旧约新约神的话语，我们好好在这个根基上面去建造，哦，去建造，然后在这样的一个耶稣基督的身体这样的一个肢体里面，哦，我们也成为什么，我们一起去建立这样的一个耶稣基督的身体。我刚才讲的，不要觉得你自己什么都没用，我不能够做什么，当然你都是那样的一块石头，缺一不可以的，哦，缺一不可以的，哦，来。之后不再有启示，启示录最后若有人在书本上加添什么，这个人是可咒可诅的。所以如果新约已经写成的时候呢，就是这66本就是我们什么圣经神所启示的一个权威，所以没有人再可以在上面可以加添什么，哦。所以我们从第一章到第三章，啊，第二章的里面，哦，我们就看到这是神是给教会，哦，啊，教会怎么样被拣选，我们从基督论里面也从教会论里面也看见神从创立世界里面就拣选了我们，哦，这是我们在过去里面所一直谈的。那么我们这些外邦人本来是，哦，不在神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神所拣选的这犹太人，我们成为一个局外人 但是今天怎么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福分？那其实这些都是神的恩典。我们过一次第四课的时候就提到，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本来我们都不配的但是神的恩典从创立世界之前呢，其实就已经拣选了我们就已经拣选了我们，使我们什么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因为神的本性他是圣洁的，所以也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神选召我们就在他的圣洁上有份，然后之后呢就借着耶稣基督所为我们做成的这样的一个救赎的工作。所以这一切都是恩典。所以第二章一开始就很重要的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本来不配，那保罗说我们死在什么罪恶过犯之中。所以我们过去就讲过，一个死人是什么没有反应的是不能够有任何的反应的，但是神能够什么使这样的一个死人神能够使他什么复活。这是亚伯兰所信的神，在罗马书就有讲，第八章说亚伯兰所信的是什么，是一个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这样的一位上帝。所以他就把这样的一个恩典赐给了我们所以这也是以西结书在37章里面他所看见的意象，他说这样的一个枯骨能够复活吗那神就使气息进到里面，使这个枯干的骨头站起来成一个强大的军队。因为神有这样的什么能够，神是一个创造者他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生命重新的放在了里面，创造人给人这个生命气息。所以我们这些本来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不配的人呢，那神的恩典就临到我们，使我们能够什么重生使我们能够重生。所以这是神的恩典给我们。所以从第一章到第二章里就有很非常重要的宝贵的教训。那第三章开始呢，保罗就会继续里面再谈到耶稣基督基督论里面他所做的这些的工作那保罗就自己称自己说受差派的一个外邦的使徒，神怎么差派他，然后把基督测不透的爱呢来向人来传讲。这是在第三章里面我们所要提到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第四章最后保罗就提到这个教会的里面呢，我们肢体的关系这样一个肢体的关系。那整个谈还是回到教会论的里面我们所要提到的这一圈所以今天很短短的四节的圣经里面也就给我们看见是说我们神怎么选召我们那我们过去的我们是怎样的。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就说十九节他说，这样我们不再是外人跟客旅，而是跟圣徒什么一起什么同作神的国民，是神家里面的一个人，都我们都是在神家里面的一份子都是在神里面的一份子。所以以后那么接下来里面以后我们就会谈到在这样的一个家这样的一个教会里面，我们每个人都会发出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功用。所以刚才所讲的恩赐有多元化很多种神所赐下的有做教师，有做牧养的，有做传福音的那么还有另外一种，其实不是神亲自赐下来而是教会选立的，有长老，有执事，这些的职分这些是这样的一个职分，都在教会里面是多元化，但是它只有一个功能，就是建造什么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这是在教会论里面我们会提到有关这一方面还有什么补充吗？所以这是在我们前面里面所提到的这个。所以我们从这样的一个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所以本来我们是跟神是远离的如今怎么得以跟上帝亲近，亲近之后呢，外邦人也好犹太人也好，我们怎么跟神能够和睦，借着耶稣基督所做成的这个工作，使两下就是外邦人也好犹太人也好，我们得以跟上帝什么和好跟神和好，然后呢借着耶稣基督是他传这样的一个和平福音给我们，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里面所提到的耶稣基督就成为我们的什么和平成为我们这样的一个和平使得我们跟神怎么和好。不单我们跟神和好，保罗也说神也把和好的职分赐给了我们，叫我们也跟别人和好。所以不单是外邦人也跟犹太人和好，今天我们跟人与人之间也把这样和好的职分给我们，所以让我们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我们可以进到父面前我们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信而称义， 啊，不但如此，还成为他的儿女这样的一种身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啊，这是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啊，教会的诞生之后呢，教会的建立，我们要建造在怎样？第一个，谁是我们的磐石？耶稣基督是我们教会的磐石，是我们建造的磐石。啊，教会不是建筑物啊，就是我们这一些，是我们的一个磐石。所以一切我们要在基督的里面。啊，记得，然后呢，我们要在上面去建造。用什么建造？用石头建造。怎么建造？使徒跟先知的教训。那先知就是旧约里面哦的一切的话语，哦，就是我们所读的旧约。使徒就是新约里面27卷神的话语，这些都在66卷的圣经里面。所以一个真教会的标记，第一，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磐石，哦，成为我们的磐石。然后呢，我们都在上面建造，是用神的话语来建造。哦，耶稣说什么呢？天地会废去，但是我的话语是什么？永远长存。所以我们用神的话语去建造我们这样的一个教会。所以这个是一个真教会的标记。真教会标记除了传讲神的话之后，当然还有施行圣礼。啊，其实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什么东西？教会的举例。啊，这个我们就比较忽略。啊，这是其实这个是在创世纪的时候呢，神给了神在造亚当的时候给他三样的职分。什么样的职分呢？先知、君王跟祭司，这样的一个职分。所以当亚当犯罪之后呢，这三种的职分就没有了。哦，这三种的职分就没有。哦，这是什么？先知、祭司跟君王。所以这三种的职分呢，哦，当亚当犯罪就没有了。但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耶稣自己本身也承受这三种的职分，然后也把这三种的职分恢复给了我们。所以今天教会呢，我们也要传讲这样的一个哦先知。所以保罗说，我们都可以每个人义的做先知讲道，我们可以用神的话语劝勉人、劝诫人，我们可以做什么祭司，你可以做什么职分，你可以做祷告。哦，我们站在神跟人之间，我们向神哦代表人向神祷告，我们也代表神哦为人来祷告。这是一个祭司这样的一个工作。君王我们可以做什么？君王是在做什么？做治理、做管理的。所以教会当中不单是治理跟管理，还有什么东西我们要做？劝诫的工作。啊，劝诫的工作特别在教会的举例的里面。所以保罗在举到这样的一个教会劝诫的工作，更多前书里面讲到劝诫的工作里面，劝诫的目的不是要把人赶出教会，劝诫的目的是要把人怎么挽回，挽回。所以这是教会的举例方面有那一种的什么劝勉的一种的权柄。哦，就是这样的一种治理，这样的一种君王治理的一权柄。那当然他还所带出的另外一个职分是将来我们要耶稣基督一起做王，我们还要审判天使。这是一个教会里面所有的三重的职分。哦，所以这个是一个真教会里面所有的。所以第一个是什么？教会有施行圣礼。一个真教会的另外一个标记是什么？一定要传讲神的话。第三个的教会呢，一定有这样的一个职分，更重要的劝诫。哦，在劝诫的激励方面，哦，我们要施行这样的一种君王的权柄。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哦，因为第三章就有很多东西我们可以谈的。呀，
孙长老。
呀，来。
一个问题啊，好像在这个第十七节里面你讲到这个基督来传此和平的福音。
呀。
他的对，你说这个传和平的福音的对象是
耶稣来传和平的福音，他的和平的福音，第一，让我们罪人跟神和好的关系。那还有呢，这和平福音也使到这边所提到的两下，外邦人也好，犹太，因为犹太人把我们当作看不起我们外邦人的，但是如今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在这教会里，我们都成为一体。哦，成为一体，就刚才接下来我所提的另外一个图画。哦，我所提的另外一个图画。所以无论是犹太人也好，外邦人，所以以前犹太人看不起我们外邦人的，因为为什么？他们有，如果你读这个加拉太书的时候跟罗马书的时候，保罗是说什么？因为他们犹太人有自己一种民族性的优越感。第一，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神的选民，神在这么万人当中选我们。但是其实神选他，如果你读生命记七章记着，神说你不过在万民当中的一个小的民族，神拣选他也没有什么特别，不过是一个很小的民族。而上帝就透过什么 啊，这样的一个把圣灵传讲给他们啊。那么神也选召亚伯兰、以撒、雅各，那神跟亚伯兰立约这些，那其实指向的不单只是犹太人，其实也包括一切的啊。如果你从神给亚伯兰的预约的里面，他说什么？万国要因你而得福，哦、啊，因做亚伯兰因信而称义，所以他就成为信心之父，而不是犹太人而已，而包括这些外邦人，就在基督里面，这些因信称义的人都是亚伯兰的子孙。所以犹太人他们自己本身有意愿，那么还有呢，在西乃山上，神把这个十诫颁布给他们，所以他们觉得他们有这些。那还有呢，哦，神跟亚伯兰立业的时候呢，当时他们神也告诉他们说，凡是男丁要守割礼，所以他们用割礼呢，哦，男丁生下来男子上第八天要守割礼，所以他们有这种的民族意识，就我们有这个，我们有这个，我们有。那保罗说，有了这个又算什么东西？那如果很重要的呢，你只死守在这样的一个字句的里面，而不在经义里面的话呢，他说这个东西是没有用的，哦，没有用啊。所以他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筹定两下子就要把这些，把跟我们外邦人筹定这样的一个和平，哦，所以废掉了什么律法的规条。所以你称义不是因为你守律法，没有，乃是借着神的给我们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所以使两者在他里面，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成为一个什么？一个新造的人。所以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都在基督的里面，而基督是什么？我们的头，就成为一个新的一个新造的人。哦，那我们过去外邦人，我们有什么？我们是远离神的，所以那边就比我们远离神的，我们是局外人，哦，根本是在神的恩业以外的，所以我们也不配的。哦，但是如今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那这些都是神所做的。所以回应你那个的时候，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所以这边保罗就讲得很清楚了，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五章的十七节，这是我们常常向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所读的。那其实十七节之后呢的那个十九二十节是很重要的，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们从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到这个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哦，来请。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经过去，你看都变成新的了。这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自己和好，并且把这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就是神在基督里使世人与他自己和好，不再追究他们的过犯，并且把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因此我们就是基督的使者，神借着我们劝告世人，我们代替基督请求你们跟神和好吧。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有罪的，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所以这边就会告诉了我们，神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能够以他自己和好，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跟神和好，不单如此呢，也把这和好的职分给了我们，叫我们以世人和好。世人包括谁呢？犹太人，也包括我们外邦人，更叫我们跟神和好。不但如此呢，他说也把这和好的职分也给我们，叫我们劝世人跟神和好啊。这是我们传福音，所以传福音也不单是犹太人，不单是外邦人，哦，就是凡是世上的人都是什么，我们都透过传福音使他们能够跟神和好啊。这是神给耶稣基督的职分，让两下和好，也把这职分托付给了我们。所以这职分的里面呢，就在第四章以弗所书我们会提到的，其中神赐给教会五个职分里面其中一个传福音的，哦，所以你看那个次序，哦，从那个次序到次序，如果你看第四章呢，他说他所赐给教会的第一个有使徒，对吗？第二个有先知，这两个的职分如今已经没有了，因为圣经已经写成了。然后接下来是什么？有传福音的，然后有什么？有牧师，然后最后是教师。因为有人传福音，有人信，信了之后你带进教会的时候要有人牧养，就是有牧师。有牧师之外呢，不但牧养，你还要教导他遵守神的话，你要有教师。你看见吗？这样的一个次序，哦，这个次序也在哥林多前书里保罗所提到的，哦，这整个的次序里面，哦，是不更改的。
是长老，新加坡有几大的宗教吗？
有，
不同的宗教，
四大宗派。
新加坡的政府也其实他们蛮强调这种族和谐，这个宗教和谐，但我们基督教我们的教义其实是根本没办法与 他的宗教能够根本没有办法谈妥。
对，没有办法谈妥，因为我们信的是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跟生命。政府所提的这个宗教和谐是我们可以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但是这边更重要所提到的第一个条件，上帝使耶稣基督叫我们跟他什么和好，那这个第一个关系你一定要先搞定先、哦、因为这个是罪人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和好，那之后你才提到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和好啊。所以宗教和谐是说大家都是和平一样啊，你都是一样，这是从人的角度里面看，但是从我们的角度里面看，第一、哦、除了他以外天下人间再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夺走，佛教不能够把你带到那边去，佛教不能够把你带到那边去、哦、其他宗教不能够、哦、那只有什么、哦、耶稣基督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跟生命，除了耶稣说除了他之外再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做得以拯救的，所以这是我们所知道的。所以宗教和谐里面不是大家都和谐，大家都什么条条道路通罗马，没有没有这一回事，这是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因为在马太福音第十章里面第四章第四节讲到，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带给地上和平、
嗯、
我并没有带来和平，
叫你们动刀兵、啊、所以因为接下来说什么好、啊，父母跟儿女对啊，为什么？就是因为信仰的缘故。像今天如果你是第一代的基督徒，你信的时候呢可能会遭受家人的反对，家人的逼迫等等的这些，甚至是父母亲跟孩子之间的关系的破裂等等，这些这是来就因为福音的缘故、哦、所以耶稣已经有提到有关这一方面。不单如此，自己在家里面的人连在外面的人也会、哦、所以有一些人初期的教的信徒他们就遭受外面来的逼迫啊，为着信仰所面对的逼迫杀害等等的这一些都会有，这些所以他来不是叫我们和平，是动刀兵，但是他是从这样的一种福音的角度里面提那个，但真正耶稣来的是说他叫我们是跟神和好、哦呀哦、他主要是讲到这样的一个和好呀。那当和好之后当然人与人之间的，那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东西我们回到旧约里面讲，这个是十诫里面的经义，那十诫里面的经义说我们跟神你要爱神你也要爱人、哦、爱神也要爱人呀，所以这是在十诫里面的一个经义、哦、那我们要去明白呀呀以赛亚书刚就引用该这个绊脚石是一个试验的，那如果你是传讲歪曲的教义这些异端学说的话呢，耶稣就成为这样的一个绊石可以我做分辨的、哦、就要把这些什么来击垮、哦、这些的。所以当时初期的教会的时候他们所面对有诺斯底派啊有幻影说啊等等，这些就进入教会的里面，而这些的教义进来的时候你用什么来试验这些东西呢，那这是在希伯来书啊、提多书里面犹大书里面还有彼得前后书里面都有提到的，来这些东西你要需要回到什么用神的真道，所以神的道呢就有这样的一种的功能、哦啊、所以当时呢教会里面呢的这些的领袖做监督的这些他们就有防备教会、哦、防备教会这些避免人做什么传歪曲的道理，这些他们做反对，所以这些的很重要的真理呢就要回到圣经的里面，那用神的话去抵挡这些歪曲的、哦、这些的道理进入的教会、哦、所以基督就是成为这样的一个磐石、哦、磐石，然后我们被建造使徒跟先知的根基就是这个圣经、哦、所以一切你都要回到圣经的里面，所以当有异端学说进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用这些神的真理去抵挡。牧师要补充吗？这方面要。
有一个很好奇的地方，我刚刚稍微查一下，就讲保罗在大马士革受召，然后他成为外邦，他说我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将这个福音传给外邦人。
对。
然后，但是我就在开始在想，这回顾旧约里头，到底有没有任何的启示提到要把这个福音传给外邦人？
旧约的里面，
因为所有一切旧
呀、yeah.
而这个将福音传给外邦人在旧约里头是否也有
整个亚伯拉罕的立约的里面神不是他说我跟你们犹太人立约神说什么万邦万国要因你而得福什么是万邦什么是万国神没有只是指单单犹太人讲神对他讲什么当他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已经是指到什么万国要因你得福万民要因你得福什么是万邦什么万国什么是万民就是不单是犹太人就包括普天下的、哦、但是条件是什么、哦、因信而称义、
嗯、我查到最看见最清楚说明的是从以赛亚书十六章他就提到说外邦人与耶和华联合 的这一段那里面就有很就写得很清楚啦就是说外邦人如果就是归信
对，
所以他们也这样得到、就是。
对，
所以我是在看以赛亚，所以我很就想，当然以赛亚书是一个最具经典的，就是说所有的预言的一个。但是刚刚就是想要的，对，没有说是要来讲的，就是他讲的应。
之前很早，对，
最早的时候的一个预言。
对，所以犹太人呢，不过是神选召他们这样的一个民族，而神把他圣灵托付给他。那其实他们要成为万国万民的一个见证，但是他们死守在那一种的自居的里面，所以把自己的身份提高，说我们比别人好，所以他们就轻看外邦人。哦，那最后呢，他们也把耶稣基督丢弃，也把神的圣灵丢弃。哦，啊，这是非常可悲的。那如果你其实你看的时候呢，其实他们比我们有更多更好的这些，但是他们没有好好的去应用这些。耶稣来的时候，耶稣责备他们什么？哦，他在什么死守在这些字句里面，而不能够在经意的里面，哦，去明白这些从旧约以来神借着先知对他们所说的话，哦，可以吗？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哦，我们请牧师带领我们做结束祷告。
天主天父，我们。